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3月25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任命何锦丽应对边境移民危机；朝鲜又发射两枚导弹；麦康奈尔说他没有被邀请去白宫；民主党议员力挺共和党，不能够为孩子做变性手术；科兴疫苗又出事，香港27日内9人接种后死亡；俄下院通过法案，为普京连任至2036年开绿灯。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高级行政官员3月24号宣布，拜登任命他的副总统何锦丽负责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潮。拜登在白宫说，我想不出有哪个比他更有资格做这件事。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是代表我讲话。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何锦丽的这个任务将有两个目标，他将制定策略阻止非法移民流动，并同墨西哥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建立更好的关系。大多数非法移民来自这些国家。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几乎没多少办法来阻止无人陪伴的儿童大量涌入美国。何锦丽在谈到他的新任务的时候说，不用说，这项工作不容易，但这个是重要的工作。关于美国目前的边境危机，共和党人认为责任在拜登，因为拜登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承诺将向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特赦。他上任后又推翻了川普强硬的边境措施。但拜登星期三强调，非法移民激增开始于川普政府。他说，我们正在应对的移民激增开始于上一届政府，但应对移民激增是我们的责任。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星期二曾经表示，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的责任在于拜登，因为拜登给了这些人某些期望，最终刺激非法移民潮。在上周末，朝鲜发射了两枚短程巡航导弹之后，当地时间星期四，朝鲜又试射了至少两枚疑似的弹道导弹。CNN 报道，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仍然在分析试射数据，来确定朝鲜发射了哪种导弹以及射程是多远。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向霍士新闻证实，朝鲜从他的东海岸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落入日本海。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如果美国正式确认发射的是弹道导弹，朝鲜此举将对拜登的政策构成新的挑战。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地时间星期四表示，朝鲜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他将彻底讨论朝鲜问题，包括在下个月访问美国会晤拜登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南韩官员表示，上周末朝鲜发射了两枚短程巡航导弹，拜登政府淡化了今次发射，说今次发射是一般情况。华府官员说，他们仍然愿意与平壤进行对话。但平壤表示，直到华府放弃敌对政策，包括与南韩的军事演习，朝鲜才会参与对话。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审查处于最后阶段，并将在下个礼拜与日本以及南韩进行讨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在霍士新闻频道上表示，自从拜登宣誓就职之后，拜登就没有跟他谈过偈，他亦没有收到去白宫的邀请。 麦康奈尔是想讲明拜登的所谓两党合作并没有实质的行动。麦康奈尔的发言人后来澄清说，麦康奈尔在2月1号与拜登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就缅甸问题进行了交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和麦康奈尔是老友，并定期交谈。普萨基还说，基于新冠病毒大流行，麦康奈尔还没有踏入过白宫。另外，麦康奈尔指责拜登上任以来政策进行了大左转。他说，他们误判了民意，这个是一个50-50的参议院，民主党只占微弱多数。民意没有授权这届政府将美国变成白尼桑德斯理想中的美国。拜登2月1号在白宫会见了10名温和派共和党人，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拜登接受。麦康奈尔表示，他相信白宫会同个别共和党参议员接触，而不是同参议院的共和党党团接触。他说，他们会乐于挑选我们的几个成员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拜登政府没有做任何努力为中间派的选民争取权益。近日，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州议员麦克奈特不顾民主党人的反对，挺身加入23位共和党人，共同支持一项旨在阻止青少年变性、阻止医生为青少年做变性手术或提供荷尔蒙措施的法案。麦克奈特礼拜二在霍士电视节目的采访中告诉主持人卡尔森知，这样的变性治疗只应在成年人身上进行。麦克奈特说，我不是反变性人，我不是反同性恋者，我不是同性恋恐惧者，我不讨厌任何人。他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要保护儿童。我认为在南卡罗来纳州必须年满18岁才可以做纹身。那我们怎能够认可在这个时候对儿童进行不可撤销的手术呢？在青春期的年龄，这个太荒谬了。他说给卡尔森知，我想说我给自己造成很大麻烦，但是反对者所做的一切只是帮助我赢得了我所在地区的共和党的选票。麦克奈特是黑人核心小组的成员，他表示民主党还未意识到非裔美国人比白人美国人要保守得多这个现实。香港3月24号再传出两人施打科兴疫苗之后猝死事件。自从2月26号开始接种疫苗至3月24号，香港27日内已经有10人接种后死亡，其中9宗涉及中国科兴疫苗。24号，香港一名60岁男性被发现在家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他在今个月11号接种科兴疫苗，23号感到胸部不适，次日即猝死。另一位80岁的女士今个月2号接种科兴疫苗，19号被发现在家不省人事，送院后亦证实死亡。香港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说，没有证据显示死亡和疫苗接种有直接关系，需要有再进一步的资料才能够做死因的因果分析。另外，一名26岁的男子24号下午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失去知觉1个钟头，醒返之后出现面瘫、嘴歪、口肿、面肿和头晕等症状。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指出，已知有9宗接种面瘫案例，全部是男性，其中8宗接种科兴疫苗，1宗是接种中国伏必泰疫苗。截至到3月8号的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有56例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俄罗斯下院在3月25号通过一项法案，委许总统普京再次参选两届总统大选，为他掌权到2036年铺平道路。现年68岁的普京在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2008年转任总理。他2012年再次任总统，并将总统任期由原来的4年延长到6年。他本来应该在2024年卸任，因为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连任不可以超过2届。 但是普京去年宣布修改宪法，他所在的团结俄罗斯党提出法案，要求将普京之前的任期归零，这样他可以从本届任期届满后再次重新参选。这个意味着普京有望再参加两轮俄罗斯大选，并出任总统到203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到83岁。报道表示，普京3月10日在下院为法案游说的时候曾经说，从技术上讲，我们在解除总统的任期限制，因为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亦存在，包括我们的邻国。舆论普遍认为普京指的邻国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另外，普京24号还签署法案，允许他任命的官员在70岁后继续工作。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拜登总统星期3宣布，从 COVID-19 救济法案中释放810亿美金资金，用于学校重新开放。拜登在教育部主办的关于学校重新开放的虚拟峰会上宣布，从今日开始，各州将开始获得将近1300亿美金的学校资助，我们将它纳入了美国救援计划。实际上，其中的810亿美金今日会运抵这些学校。他还说，我需要各州迅速采取行动，将这些资源用于学区并投入使用。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在虚拟峰会上表示，美国大约3%的学生已经恢复某种形式的面对面学习。卡多纳说，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最新数据，超过45%的中小学每日都提供面对面学习，而大约75%的学校采用某种形式的面对面学习，譬如混合学习。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以便每所 K8 学校每个礼拜提供5日的面对面学习。卡多纳还表示，在面对面学习方面仍然存在不公平现象，其中一些不平等现象将由拜登政府的美国救援计划提供资金解决。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3通过了拜登提名的儿科医生莱文出任助理卫生部长。莱文成为美国参议院确认的第一位公开的变性人联邦官员。参议院星期3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莱文的任命案。有两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下赞成票。63岁的莱文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医学院的儿科和精神病学教授。他倡导青少年变性，还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主张对14到16岁的青少年进行激素治疗，等他们发展出第二性征，譬如在女性变性为男性的时候留胡须。在确认听证会上，参议员兰德保罗问他，是否认为未成年人有能力对自己的性别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的时候，莱文没有回答，而是反复地说，变性医学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微妙的领域。莱文亦没有对美国家长关心的问题，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放学校，给出真正的答案。美国联邦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推特封锁前总统川普的账号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说他不喜欢一小撮高科技人士拥有过多权力。桑德斯是在接受星期2《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采访中，桑德斯被问及推特禁止川普出现在其平台上的问题。桑德斯回答说，当时的美国总统不能够在推特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是不是感到特别舒服？我对此感到不自在。桑德斯还表示，他并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来平衡言论自由和监管那些可能有害的帖之间的关系。桑德斯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想被仇恨言论和阴谋论传遍全国吗？不是啊。 他还表示，但这个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被封杀的是川普，而明天可能是另一个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人。很多共和党人和其他人指责 Facebook 和推特等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各种手段压制保守派的声音，支持左派观点。这些科技巨头的社交平台一再否认存在任何偏见。中共战狼式外交引起欧洲多国政坛强烈反弹。继八国召见当地的中共大使后，星期三意大利外交部亦召见中共大使李君华，抗议中共对多位欧洲议员实施入境禁令。星期一，欧盟对四名中共新疆官员实施制裁，中共即刻采取报复性制裁，对十名欧洲人士和四个欧洲人权组织实施入境中国的禁令。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塞兰尼星期三上午召见李君华，表达强烈不满，强调捍卫人权与基本自由是意大利不可动摇的立场。意大利将坚定地和那些被中共制裁的议员、学者、智库机构站在一起。塞兰尼表示，意大利赞同欧盟为维护新疆维吾尔人权采取的措施，意大利无法接受中共采取的反制措施。塞兰尼在结语中指出，欧盟承担全球事务的关键角色，希望中国能够以更开放坦诚的态度与欧盟对话，寻求彼此合作。另一方面，中共驻意大利使馆在官网贴出的新闻稿反称是李君华向意大利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还强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联盟党主席萨尔维尼星期三接受意大利电视台专访的时候痛批，中共就是隐匿并散播疫情的元凶，应该付出代价。犹他州州长24号宣布新法，规定州内贩售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必须内建阻挡色情内容的过滤器。犹他州是摩门教徒占多数的保守州，州内三分之二的人口是摩门教徒。共和党籍州长柯克斯表示，23号签署的这条法律将对未内建过滤器的业者开罚单，罚款在10到500美金之间。这项法律受到保守派议员支持，法案实施的机会不高，仅有在其他5州通过类似法案的时候才会上路，但比较似是推翻既有装置由家长控制的改革。苹果和 Google 等科技公司的手机都已经预设关了这些过滤器。手机将自动过滤被认为可能有害的内容，必须申请解锁码才可以查看这些内容。长荣海运巨型货轮长次轮23号意外搁浅苏伊士运河，仍然等待脱困。卢合船舶协会发布的《卢合船舶日报》指出，因长次轮搁浅导致苏伊士运河受阻的财政冲击非常严重。根据他们的追踪资料，目前有约165艘船只不是卡在苏伊士运河两端苦等，就是塞在运河内出不去。装箱货柜约占苏伊士运河交通量的26%。根据卢合船舶日报估计，单日通过运河的东西向货柜贸易额约达96亿美金，意味着运河封闭下每个钟头贸易损失达到4亿美金。船舶追踪软件显示，虽然已经安排多艘拖船协助，但长次轮过去24个钟头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动。全球最大木浆制造商警告，全球货柜运输量能不足会导致供应短缺，恐怕冲击好似卫生纸在内靠木浆为原料的多种日用品。外界担心长荣货轮搁浅苏伊士运河恐怕令到问题雪上加霜。
下面是香港新闻。北京批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成立38000名港警自动入会。香港去年低龄学童接受精神科治疗增40%，学童自杀 五年新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主权移交24年，香港警队继续向中央靠拢，继早前中共驻港部队培训港警中式步操。近日传媒消息指，由北京批示的港粤澳大湾区警察协会2月初在珠海成立，另逾38,000名港警入会，而且首年100元人民币会费获代为支付。香港警察正式成为大湾区警察。香港警方在社交网站表示，为深化大湾区内的警队及执法部门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该协会已在今年1月根据社团条例在香港注册。警方仲指，协会内的执法部门无从属关系，所以不会被执法部门的运作模式或工作范畴带来改变。消息指，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国各地为香港警队打气的力量分散。对此，北京安排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联系大湾区警察，以满足香港警队住屋、度假、旅游等需要。据中国广东社会组织信息网页显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协会在今年2月6号成立，属一般性社团，注册地址是珠海香洲吉大路4号，活动地域是广东省，业务范围包括展开粤港澳大湾区警队业务培训、交流学习、理论研究、文体交流、维护权益、协作服务。该协会在香港注册地址就在湾仔警察总部正大楼40楼。香港政府3月24号公布数据，2019-2020 年度18岁以下青少年因精神问题需要接受治疗者较5年前大增40%，患上忧郁症的升幅达到 1.4 倍，学童自杀数字亦是5年来最多。根据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3月24号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的查询显示，2019-2020 年度在香港医管局接受治疗的18岁以下精神科患者达到40,350人，在近五年来最高的数字，较2015-2016 年度的28,800人增加了 40%。其中确诊患上忧郁症者有1,070人，较五年前的450人急增 1.4 倍。精神问题数据指，因行为及情绪障碍需要接受治疗的青少年有2760宗，较五年前的1620宗激增 70%。自闭症普系障碍和专注力不足或过度活跃症的患者分别有14210宗和17420宗，较五年前分别上升50%。2019-2020 年度接受治疗精神科的患者增加2440宗，按年增 6.4%， 单是抑郁症就增加了70宗。在自杀个案方面，2019-2020 年度18岁以下的学童自杀数字亦有23宗，同样是5年来最高。过去5个学年合共有97名学童怀疑自杀，平均每学年有19.4人。学生组织香港私留发言人曾朗轩表示，学生的精神压力是日积月累，除了来自教育政策和学业压力、雨伞运动后的社会气氛，以至反送中运动后政权对青年人的打压，更令学生情绪陷入低谷。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港府推行通识科改革和国安教育，令学生疑惑自己在接受怎样的教育。最近仲传出消息指，警方即将清算在理大冲突期间被登记姓名的未成年学生。他相信学童患有精神问题的数字来年将进一步大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2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14个州起诉拜登政府，要求恢复游戏开采租赁许可。布林肯访问欧洲，联合盟友对抗中共侵略和胁迫。美国证交所新规，不守审计规则的中企将被除牌。电商同应用集体下架 H&M， 新疆面再受异议。维珍尼亚州第八院提出决议，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14个州在星期三提起诉讼，反对总统拜登暂停在联邦土地和水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拜登于今年1月27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规定在启动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项目审查之前，在联邦土地和水域暂停游戏开发新租赁活动。拜登还指示内政部部长开始全面审查现有的发射燃料开发许可证，并命令联邦政府到2030年保护 30% 的公共土地和水源。拜登在竞选期间曾经承诺停止联邦油气钻井租赁，以应对气候危机。这一行政令引发石油行业和各石油生产州的猛烈批评。这些州有过半收入来自于联邦土地上的油气钻探业务。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三多达13个州联名向路易斯安那州联邦法院起诉拜登政府暂停联邦钻井租赁举措，而怀俄明州早已在本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加入路易斯安那州诉讼的州包括阿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西维珍尼亚州。所有这些州的总检察长均为共和党人。诉讼说拜登政府暂停钻井租赁违反矿产租赁法，该法规定联邦政府按季度出售租约。据华盛顿时报报道，西方能源联盟在拜登签署行政令当日就向怀俄明州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拜登此举超越总统权限，违反矿产租赁法、国家环境政策法和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怀俄明州在联邦土地上的天然气产量在美国排名第一，而且和其他州相比，怀俄明州有更多的联邦土地被租赁用作矿产开发。共和党人和行政官员认为暂停租赁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怀俄明州能源局上年12月的一项研究预测，暂停租赁将令到西部8个州的光量生产总值下降335亿美元，每年损失58676个工作岗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完成与北约外长的会谈后表示，他希望与盟国就如何推进共同的经济利益对抗中共的一些侵略性和胁迫性行为，反击中共不履行其国际承诺的行为进行合作。布林肯说，当我们一起行动时，我们比任何一方单独行动要强大得多，也有效得多。布林肯说，美国占全球 GDP 的 25% 左右，但与欧洲和亚洲盟友联合一起占比高达 60%， 中共将更难忽视这一点。布林肯星期三还表达了美国对欧盟的支持，他说欧盟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中共有责任兑现对欧盟的承诺，向欧洲开放经济。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上年12月底与中共达成欧中投资协议，但是这项协议还要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在协议中，中共承诺将维护国际劳动法，并允许欧洲更多参与中国经济。布林肯在与北约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判断是中共确实有责任证明他在强迫劳动、国有企业补贴方面做出的承诺不是得过港纸。布林肯说，中共的军事崛起和俄罗斯试图破坏西方的稳定，这些都是需要与北约共同面对的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共的崛起对我们的安全有直接影响。他同时指出，中共大量投资军事设备包括核导弹能力。 斯托尔滕贝格话：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国家。我们由中共处理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方式，同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同他们实际上如何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看到这一点。斯托尔滕贝格告知记者，如何推进抵御中共俄罗斯的威胁，是北约新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敦促印太地区非北约成员国更多参与入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星期三表示，已经通过一项措施，如果外国公司不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美国证券交易所可以将这些企业退市。 SEC 在一份声明中说，修正案将要求外国公司向 SEC 证明他们不是由外国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要求这些外国公司披露审计过程和政府影响的信息。SEC 已经通过临时最终修正案，确保快速执行上述规定。目前 SEC 正在寻求听取公众意见，征求哪些外国公司可以被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审计标准。修正案要求 SEC 颁布法规，要求外国公司在法规颁布后的90日内提交文件。 SEC 声明说，SEC 仍在积极评估如何推出修正案的其余要求，包括身份识别程序和交易禁止要求。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年12月份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允许美国交易所将连续三年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公司除名。早在上年7月，川普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就提出建议，收紧交易所对中国公司上市的标准，以保护美国投资人避免潜在的审计风险。长期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一直受到不同对待。这些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发行股票，但是他们却可以免于似其他外国公司和美国本土公司一样遵守美国的审计规定，因为中共政府不允许对中共的审计工作进行检查。中共当局上年仲设置一项新的障碍，不允许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未经中共市场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许可情况下遵守海外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3月24日，中共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密集发文，找出瑞典时装品牌 H&M 针对新疆人权迫害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一份不用新疆棉的声明。中共官媒开宗马力炮轰 H&M， 呼吁全民抵制，各大电商纷纷下架。中共此举被认为与欧美多国近日以侵犯新疆人权为由制裁中共官员有关。不过有龙媒实地采访 H&M 实体店，店内仍有不少顾客选购，市意间亦有好多顾客排队。鉴于中共对人权的迫害，瑞典服饰巨头 H&M 集团上年曾发表声明，宣布鉴于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的报道，将终止采购新疆棉花，并停止与新疆的制造商合作。随着中欧关系这个星期因为新疆问题互相制裁，其声明被中共共青团尹春大肆批驳，艺员黄轩、宋善工作室官宣终止与 H&M 的合作。在官媒和五毛的煽动下，媒体充斥愤怒的言论，很多人留言要求 H&M 滚出中国。目前包括阿里巴巴旗下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已经屏蔽 H&M 的商店和相关商品。到星期三晚间，淘宝、天猫搜查结果显示，所有 H&M 或 HM 均无结果，包括拼多多、唯品会、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亦都已无法搜到 H&M 的商店和商品。 另外有众多手机厂商的应用商店亦下架了商城的 App。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晚22:30，包括华为、小米、vivo、腾讯应用宝等应用商店均已下架，甚至百度地图亦屏蔽 HM 的相关搜查。根据 HM 中国官网发布，截至2020年财年年底，该品牌在中国146个城市拥有445家门市，2020年销售总额为97.5亿瑞典克朗，亦是呢家服装公司全球前四大市场之一。星期三夜晚，维珍尼亚州斯波特籍法尼亚院委会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表示，将以最强烈的态度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由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和国家支持的强榨良心反器官的罪行。这个已经是维珍尼亚州第八个院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榨器官的决议案，而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七个院通过类似的决议案。决议案表示，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强榨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作为证人身份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黄春贤表示，波斯特籍法尼亚院通过的决议案是很可喜的一步，希望更多人参与入来谴责这种罪行，因为这种罪行太邪恶，不能够这样再存在下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国会事件调查新证据，打脸 FBI。汪洋赵克志急赴新疆，北京已有大动作。400米巨轮堵死全球输油生命线，上百艘货轮集体塞车。震惊数字分析 ，COVID-19 代表撒旦。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被左派媒体甚至国会描述为暴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使用了超过400个档案，出示了500多张陪审团传票和搜查令，对超过320人作为联邦犯罪进行起诉。大量在场人员被列入恐怖分子筛查资料库。而 FBI 的调查对民间组织、守势者及骄傲男孩还特别有针对性，将他们当作为国内恐怖分子来调查。但美国新闻网站 Baker News 24日报道，法庭公布了一些新的证据，正在削弱 FBI 对这些组织成员的定性。根据法庭星期二公布的证据，检察官从私人信息中获悉，被以企图阻止国会的大选认证罪名起诉的守势者在佛罗里达州的组织者之一梅格斯 Kelly Meeks 曾与骄傲男孩的组织者一起制定出一套策略，力图在活动中用来对付一支反政府组织的左翼极端分子的潜在暴力行为。梅格斯在12月19日 Facebook 上的私人对话中显示，他将誓约守护者在佛罗里达州的3%的兄弟和骄傲男孩的人员联合起来，准备共同努力阻止安提法等暴力人员的行为。梅根斯说，他们的计划是在活动时和暴力分子一起行一段时间，然后掉到人群的后面，这样被骄傲男孩站在他们的前面，警察会插到暴力分子队伍和骄傲男孩之间，这样我们可以击败他们。报道说，事实上在当时现场，暴力分子成员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辨别出来的。而尽管誓约守护者和骄傲男孩的一些成员当天亦进入了国会大厦，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带有武器。2月17日，梅格斯因被指控密谋破坏政府财产、妨碍国会程序进行以及未经合法授权进入有限制的建筑物而被捕。尽管有部分人坚持说，闯入国会的人图谋对议员构成威胁，有发动推翻政府的意图，但一位匿名的司法部官员和纽约时报说，这种指控很少用于其他人，很可能司法部只是针对誓言守护者组织。代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 Sherwin Michael Sherwin 后来承认， 调查人员目前仲未有发现直接证据，国会事件以民选官员为目标。报告指出，国会山的实际情况同联邦调查局在亚利桑那州提出的指控相抵触。正当国际社会谴责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是种族灭绝之际，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公安部长赵克志罕见地先后率团前往新疆各地调研，外界推测可能中共正在当地酝酿一些大动作。据中共党报报道，赵克志3月19号抵达新疆考察，先后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和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公安警务站、看守所、特警训练基地，并呼吁做好反恐维稳工作。在此之前，身兼中共中央新疆工作组组长的汪洋在3月15号至17号在新疆调研，随行者分成四组赴乌鲁木齐、喀什等多地，同官员、专家学者、民众和宗教界人士进行访谈。港媒明报25号发文称，中共中央高层近期频繁到访新疆，如果不是当地收到了可能存在隐忧的情报，就是中共就在当地酝酿大行动。新疆有2500万人，据报道新疆地区有大约1200个集中营，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里面。美国总统川普离任前一日1月19号，美国国务院将中共政府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为后来的新疆博弈铺开了棋盘。3月22号，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同一日合力就新疆问题制裁中共官员和机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推特上说，中国欢迎所有人来新疆。有分析说，汪洋和赵克志可能到新疆指挥销毁证据，接着下来中共可能允许国际前去新疆调查。与此同时，被中共封锁的推特和 YouTube 上出现了大量宣传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美好自由的视频。外界估计这些亦都是中共为国际社会前往新疆实地调查事先所做的舆论铺垫。台湾长荣海运集团巨型货柜轮长次号 Ever Given 23号在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而被强风吹袭搁浅，25号仍然进退不得地卡在河道上。这艘庞然大物好像一个酒樽的室一样，船头卡在一边的河岸，船尾亦几乎接触到另一边的河岸，迫使苏伊士运河南北向全线瘫痪。协助货柜轮脱困的工作这两日的进展有限，恐怕干扰全球能源供应链，而运河阻塞将导致全球贸易每小时损失4亿美元。苏伊士运河是横跨亚洲非洲交界亚非地区的主要航运海道，这一条路线对于从石油到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都至关重要。 Braemar ACM Shipbroking 研究主管 Amnup Singh 说，每日约有60万桶原油从中东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到欧洲和美国。据统计，目前世界海上运输总量的 20%，欧亚国家之间货运量的 80%， 世界上 25% 的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据了解，这艘货轮船长400米，阔59米，食水 15.7 米，货轮上有数百个货柜，总吨位达到 21.9 万吨，是世界最大的货轮之一。长次号3月4号出发，3月22号抵达埃及苏伊士运河，原定在3月31号要抵达荷兰的鹿特丹。24号至少有100艘船在等待通往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或地中海，10艘载有1300万桶原油的油轮亦因此受到波及。不单止通航船只受到影响，昨日港口水运板块的股票方面，中远海控跌停，招商局港口跌超过 4%， 港口水运板块整体跌了 2%， 油价却走出了深 V 走势。若是事故无办法快速解决，对于国际油价和经济的负面冲击仲会迎面而来，希望长次早日脱离苦海。新闻网站 The True Reporter 报道，数字分析亦称明理学，可以揭示事物更深层次、更隐蔽的含义，提供了我们身边的人和现象详细的信息，同我们的命运和出生日期一样。 最近有命理学专家对 COVID-19 的数字做了分析，揭示了病毒的真相和它对未来的影响。据报道称 ,COVID-19 的命理学分析包括将它的名字本身的字母数和每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的总和放在一起，将6和66放在一起，你就会得到666。The True Reporter 确定这个是撒旦的数字，因为它是999的反向组合。999代表至高无上的精神和圣洁的力量、结局和能力。而在西方宗教意义上，666代表撒旦、扭曲的能量、破坏、邪恶等。数字6属于金星，金星是各种欲望的象征，包括情感和身体上的快乐。666号代表敌人，代表着同造物主对抗的邪恶。在圣经中，在启示录中，这些力量被化身为几只野兽。在启示录的一个特定的部分，这个数字和其中一只野兽有关。圣经指出，每个有理解能力的人都能计算出这个野兽的数字，因为它代表一个人数，这个数字就是666。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谈论美中美朝问题。蓬佩奥称，认清中共意识形态才能够应对他的威胁。一艘以色列货船阿拉伯海遭袭击。货币政策收紧和西方制裁，中国股市暴跌 15%。干涉他国内政，港府要求多国不承认 BNO。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星期四3月25号，美国总统拜登自1月20号以来首次正式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他已经就职64日，成为100多年来最迟举行记者会的新任总统。当日拜登在白宫东厅和25名记者见面并回答问题。期间谈论了关于边境、疫情以及中美关系、朝鲜话题。中方的野心不会在他的任期实现。拜登表示，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的野心，但不会在我的监督下实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希望通过增加美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的投资来应对中共的崛起。在这方面，中方正在蓬勃发展，而美国却没有跟上部分。拜登还说，他已经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以不懈的方式和北京谈论他的侵犯人权的问题。解决朝鲜问题是首要的外交问题。拜登说，解决朝鲜核问题是他的首要外交政策问题。他说，朝鲜通过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如果朝鲜升级局势，美国和他的盟国将作出回应。拜登说，我亦为某种形式的外交做好了准备，但必须以无核化的最终结果为条件。他还表示，他同意前总统奥巴马的警告，即朝鲜是值得关注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重点。朝鲜这个礼拜发射的4枚导弹都是近程导弹，不会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日本方面指出，这个礼拜发射的2枚是弹道导弹，更具挑衅意义。拜登在他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亦被问及美国和阿富汗的战争。他说，我们将离开阿富汗，问题是什么时候离开。他表示，明年这个目标可能仍然难以实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24号星期三告诫拜登政府说，美国要应对中共的威胁，关键是要先认清中共的意识形态。蓬佩奥是在星期三出席德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网上论坛，并与观众互动时发表这个看法。他认为，随着中共在全球扩张他的影响力，美国需要采取行动应对这个威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认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理解共产党对人权有什么解释。蓬佩奥说，美国一直将人视为最重要的角色，社会中最重要的角色，而敢与群体无关，不是按性别、地区或种族划分。
睇重嘅系人同家庭，但系对中共而言，中共所讲嘅人权嘅实质却系权力。佢认为中共嘅意识形态同传统理念截然不同。传统理念中对人同生命系尊重嘅，而中共对人权嘅解释却系权力。蓬佩奥解释话，中共是从马列的角度定义人权，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与人无关，而是关于权力，其中包括影响力、腐败和共产党持续执政的权力。基于对中共的了解，蓬佩奥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强力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去抵制中共的所谓美国衰败论的虚假宣传。他认为拜登政府绝对不应该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与中共合作，甚至对中共妥协让步，但他怀疑拜登政府正朝着与中共合作的方向走。蓬佩奥敦促拜登政府，当中共的代言人说黑名贵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美国的中心思想时，美方一定要予以反驳。我们不能够让中共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这些反美主张，因为这会削弱美国在盟友中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为建立联盟带来巨大问题。他最后表示，美国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这正是中共用来统治未来的思想。一艘以色列科船在3月25号在途经阿拉伯海时遭到袭击，以色列当地12台的报道认为可能是伊朗当局所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3月25号星期四，一艘悬挂住利比亚国旗前往印度的以色列科船在阿拉伯海遭到袭击。这艘科船在3月21号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Dar es Salaam 启程，目的地是印度蒙德拉港 Port of Mundra。 科船轻度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航程亦未受影响。以色列当地的电视台12台估计是伊朗当局发起的袭击。报道表示，这次似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袭击，与2019年伊朗对以色列科船发起的一系列袭击的情况非常类似。而且在过去40年中，伊朗一直对以色列科船发起袭击。最近几个月中，由于美国拜登新政府不顾以色列的反对，信誓旦旦准备重回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而伊朗又持续反复违反该协议，中东的局势变得非常紧张。以色列和伊朗双方最近都谴责对方加强了对本国科船的袭击。2月26号，一艘悬挂住巴哈马国旗的以色列科船在阿拉伯海峡遭到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谴责伊朗发起了那次袭击，伊朗迅速否认了这个指控。但是以色列专家表示，那艘遇袭科船上有明显的伊朗发起袭击的迹象。随后伊朗在本月初声称，以色列很可能应该对伊朗在地中海行驶的一艘货船遭到的袭击负责。那艘货船亦遭到轻度损害，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华尔街日报在3月中旬曾经报道，以色列军方从2019年年底开始在红海等海域对最少12艘帮助伊朗为叙利亚运送石油、地雷和其他武器的油轮发起了袭击。这些袭击的目的并非击沉这些船只，但是确实迫使两艘船只返回了伊朗。投资者担心中共货币政策可能收紧，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新疆问题对中共实施制裁。星期四，中国股市沪深300指数收低，自2月份高点暴跌 15%。 星期四3月25号，中国股市沪深300指数收低 0.05%， 跌至2020年12月11号以来最低收位。沪深300金融地产指数收跌 0.55%， 沪深300主要消费指数收跌 0.68%。 自2月18号高点以来，沪综指已经下跌 9.86%， 是本月以来第二度逼近 10% 的修正区域。彭博3月25号报道，沪深300指数 自上个月攀升至13年高点以来，已经暴跌 15%， 而在2020年沪深300指数上涨了 27%，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票市场之一。彭博报道称，中国股市此前出现的反弹是投资者追逐少数几只股票带动，其中很多股票的资金在股市上涨时大量涌入。但是随着中共政策制定者寻求控制高风险贷款，市场预期中共货币政策即将收紧，咁削弱了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瑞士信贷集团 Credit Suisse Group AG 分析师将本周对中国股市的推荐评级下调至卖出级别，咁是该公司五个礼拜内第二次下调中国股市评级。Lombard Odier Daria Hench 亚太区首席投资官 John Louis Nakamura 这个礼拜在一份客户通讯中写到，鉴于国内宏观政策收紧的前景，我们在二月初了结了对中国 A 股的投资获利。法国兴业银行亚洲股票策略主管弗朗克本齐姆拉 Frank Bensmara 表示，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的股票回报率将普通得多。花旗集团 Citigroup Inc. 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这个月在一份报告中写到，中国的政策退出仍然是他自身复苏和未来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不确定性之一。另据路透社在3月25号报道，中国股市面临的更大压力是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在星期一3月22号就新疆问题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美国联合西方国家首度针对北京采取的协同行动。路透社在25号报道指，港府已经去信多国领事馆，要求各国停止接受英国国民海外 BNO 护照作为旅游证件，而很多香港年轻人目前正使用该证件在欧洲、北美和亚洲部分地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据路透社报道，港府通知十几个外国领事馆已经从1月31号起不再将英国国民海外 BNO 护照视为有效的旅行证件，要求这些国家采取同样做法并改为承认香港护照。报道引述看到这封信的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说，大多数国家都将忽略这一点，这只是香港政府的一厢情愿，他们无权告诉任何国家应该承认哪些外国护照。另一位大使将港府这个举动描述为认同挑衅，并指有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的传统做法。报道指匈牙利表示已经收到信件，并开始商讨改变工作假期计划，但日本、韩国、意大利和纽西兰的官员则向路透社表示将会继续承认 BNO 作为申请签证的凭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亦收到了这封信，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知路透社， BNO 仍然是越美旅行的有效证件。香港去年6月底实行国安法之后，英国推出了新的 BNO 签证政策。根据该政策，拥有 BNO 签证的人士将在英国享有居留、读书和工作权利，五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获得定居身份12个月之后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今年1月29号英国宣布针对香港人的 BNO 签证通道从1月31号正式开启。据了解，英国这个新的 BNO 签证规定为大约290万香港公民以及他们约230万直系亲属移民英国铺平了道路。在英国政府宣布有关港人的 BNO 签证规定之后，中共和港府随即表示不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但外界认为相关表态只是象征性，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对持有 BNO 护照的人影响有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